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能够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你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有什么疑问，我欢迎你记得它，然后跟我联络。今天我们就会由历代之下的第24章那里开始去查考的。历代之下24章第一节，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士巴人。祭司耶何耶大就在约阿斯作王的初期带领和辅助这个小皇帝。我们知道他妈妈的名字，他一定是一个好妈妈了。他很显然就乐意回到神的面前。他的家就在别士巴，别士巴亦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咁样第二到第三节咧就咁记载，祭司耶何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何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约阿斯就喺耶何耶大嘅教导之下咧行正直嘅事。奇怪嘅咧就系圣经提到佢竟然咧为约阿斯娶咗两个太太。约阿斯作王40年。我们可以娶两个太太吗？当然不行啦。圣经记低下来就并不是代表神许可，而是记载了人所做的事。在那个时代对一个君王来讲，娶两个太太我想都算是少的了。在第四节那里就这样记载，之后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约阿斯就长大了，而耶何耶大就开始老迈了。耶何耶大死的时候就是130岁。显然他就没有气力去管理祭司，所以圣殿仍然未修葺完毕。约阿斯他有没有带领复兴，其实是有争议的。在他作王期间，他一心计划和坚持要修复圣殿。在24章的5-6节就这样记载，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何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作殿的费用呢？耶何耶大真是年纪老迈了，祭司呢就对份内的工作呢就漠不关心。在第七节就这样记载，因为那恶妇亚他尼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力。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知道谁要为圣殿的事负责任。圣殿残破不堪，约阿斯要亲自动手了。在第八到第十节就这样记载，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经文就说直到捐完，这个意思呢就是指他们得到一切所需用的。跟着在第十一节，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仍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约阿斯佢唔信任让利未人呢去收取金钱，于是呢佢就做一个柜放喺圣殿里面，百姓呢就将金钱投掷嗰个柜里面。有好多嘅机构亦都用同样嘅方法，佢哋呢就摆出一个奉献箱，好让呢会众可以奉献。咁跟住喺24章12-13节就继续记载啦。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得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重修圣殿的工作呢就圆满咁样结束。喺第14节，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有了充足的经费，就能够重新制造器具和器皿，好继续在殿里面的工职。跟着15节就这样记载，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这节经文就解释了祭司对王命令疏忽职守的原因，因为耶和耶大年纪老迈，他曾经辅助过王，可能呢冇人比佢更加接近王。咁喺第16节呢就咁记载，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就备受尊崇，佢死咗之后呢就开始咗一个新嘅纪元啦。咁喺第24章17-18节就咁记载，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阿舍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当耶和耶大仍然生存的时候，他呢好有影响力，其他人呢就不够胆去拜偶像。约阿斯就年轻，可能呢都好宽大，咁众首领呢就誓死效忠佢，佢哋好快呢就走咗去拜偶像。咁喺第19节，但神仍显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因着神嘅怜悯，神呢就差遣先知去警告佢哋，但係佢哋就唔听。於是呢神就差派耶和耶大嘅儿子去传递呢个信息。在第20节那里就这样记载，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请你留意下面所发生的事，在第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我就估计约阿斯呢应该冇搞清楚呢个人嘅来历啊。佢系耶和耶大嘅仔嘛。你可能会话约阿斯一定唔会做埋啲咁残酷嘅事。但系呢啲嘅首领嘅怂恿嘅下边，同埋呢啲恶劣嘅行径呢，其实系导致耶和耶大嘅仔被杀㗎。咁喺第22节就咁记载，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监察伸冤。这个垂死的先知呼求神为他伸冤。咁喺第23-24节呢就咁记载，满了一年，阿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士革王那里。阿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 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藉阿兰人惩罚约阿斯，神就藉住战败来惩罚他们。虽然约阿斯曾经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却是一个刽子手，神要因为他是王，同埋对全民所做的错误示范来审判他。跟着25节，阿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神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何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祭司耶何耶大下葬的时候就极具尊荣，而约阿斯的下场就非常之不好。跟着在27节就这样记载，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卷上。他儿子阿玛谢接续他作王。约阿斯作王初期呢，在耶何耶大的影响之下有一些复兴，但是耶何耶大死了之后呢，他却是被引诱离开神。跟着在25章的第一、第二节就这样记载，阿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阿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我估你呢就一定会说，啊，他会不会是一个好王呢？跟着第三节呢就这样记载，各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神仆杀了。他处决了杀死他爸爸的神仆。跟着第四节就这样记载，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各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他呢就遵守摩西律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你是不需要因为父母的罪而受到审判，你要为自己的罪而受审判。也就是说，你虽然有敬虔的父母，但是呢你不会因为他们的敬虔而可以呢上天堂。你是要因为基督里面的信才可以上天堂，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第25章的第5节，阿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那他就预备去打仗了，还雇佣了他的敌人以色列人呢作雇佣兵。在第25章的第7、第8节，有一个神人来见阿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倾败。神人呢就劝阿玛谢要信靠神，有了约沙法和阿撒的例子，他就应该知道神是不会愿意呢他去雇佣以色列人的。跟着在第9到11节就这样记载，阿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得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阿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阿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盐谷，杀了西尔人10000。阿玛谢就信服神人的说话，将以色列的军队分开，送他们回到去以色列那边。神使到他们战胜西尔人，在死海那边击杀他们。跟着14节呢就这样记载，阿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西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唉，真是想不到他会做这些这样的事，真是可见人心的险恶了。在第15、16节呢就这样记载，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阿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 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作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跟着呢，内战又开始了。在第十七节，犹大王阿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阿玛谢就话啦，我们两个人去战场那里见一见面，其实呢就是向以色列人挑战。约阿斯对阿玛谢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在第25章的18到19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阿玛谢，说，黎巴嫩的侄黎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侄黎践踏了。你说，看哪，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嗱，这个讽刺系嘅比喻就系话，你喺屋企嗰度系埋好好地，咁就必然会冇事嘅，何必要咁做呢？跟住咧，二十节咧就话啦，阿玛谢却不肯听从，这事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阿玛谢咧就唔肯听，神就要审判佢啦。跟住咧，二十三、二十四节就咁记载。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士密擒住约哈斯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阿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各门共400爪，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皇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之，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对于以色列来讲，打胜仗是轻而易举的，这个呢就应验了先知的警告，你行这件事是不听从我的劝诫，我就知道呢神要定义毁灭你。跟着27到28节就这样记载，自从阿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阿玛谢的仔乌西亚作王的时候呢，仍然是一个少年人。跟着呢，在26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呢就这样记载，犹大众民立阿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阿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录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虽然是一个好王，但是呢就并不杰出，在他作王期间就并没有复兴。根据以赛亚书6章1节的记载，以赛亚在乌西亚他死的时候开始服侍。不过以色列没有一个是好王，南国呢就有几个好的皇帝，其中5位呢在作王期间呢有复兴和改革，但是乌西亚呢就没有复兴，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好王。26章的4到5节就这样记载，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阿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事。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的成功呢可以由此我们见得到。咁第六节呢就咁记载，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阿实特城，在非利士人中，在阿实特境内又建筑了些城。 加特城呢是腓力士的非常坚固的一个堡垒之一。跟着呢在第八到第十节呢就这样记载，亚扪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国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街尾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嗱，我哋知道咧，佢就中意咧耕田嗰啲嘢，所以咧佢应该系一个农夫同埋一个庄主。从阿实特同阿石基伦同埋加德去到别士巴，整块地咧都系丰富嘅草原，可以放牧啦。行到去加密山上边就系以实各谷，嗰度咧系丰富嘅葡萄园区。乌西亚王咧就中意呢一类嘅事情。咁喺第十一到十三节咧就咁记载。乌西亚又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南国犹大的军力呢在当时呢是非常之强盛的。跟着14到15节，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缘，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阁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心思强盛。古代的战场呢就用投石车呢来去掟石头出去的。他们也都制造了弓箭，根本呢就不用用人力的。他们呢又做了呢很大的弓，使到呢箭能够射到去很远的地方。有趣的是，乌西亚王呢竟然去筹划呢这样的战争。乌西亚和其他的好王也都有缺点的。有时候成功就成为了我们的致命伤。因为我们很容易因此而骄傲，乌西亚亦都是心高气傲而衰败的。在第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去到圣殿前面献燔祭，那有些什么不对呢？他犯了大错了。在17到18节就这样记载，祭司阿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阿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祭司可以呢在这件事上面拦了王，因为王僭越了祭司的职分，他作了除了阿伦后裔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事，只有阿伦的后裔的祭司才可以进入圣所，里面有金灯台和香坛。在19节呢就这样记载，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神的审判呢立刻临到乌西亚的身上。跟着20、21节，大祭司阿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的仔呢就必须要去接本啲政务，因为患大麻风的乌西亚必须要呢同人去隔绝。跟着呢22节就这样记载，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 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就记载了以赛亚在乌西亚王驾崩那一年他开始服侍。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那我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对我们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你想知道多一点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讲解。那如果在你生活里面遇到难处，那希望有人在祈祷当中纪念你的话，你可以写信告诉我知的。又或者在你去实践圣经的过程，你有一些得胜的经验，同样想我们一起去藉着祈祷去将荣耀归给神的话，你也可以写给我们知道。还有，如果你想我们的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作出一些改善或者一些改变，给一些意见我们的话，我们都无任欢迎的。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咁你抄低佢啦，然之后呢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呢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我答应你啊，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